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善牧良言节目，我是刘淑涵。不知您有没有留意到四福音书中记载耶稣所行的神迹的顺序略有差异。在上一次的节目中，江平安牧师也就此跟大家做了说明。今天江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马可福音中记载的主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在加百农的会堂，耶稣用权柄赶鬼，乌鬼见到耶稣的反应以及所说的话让人惊讶。但究竟什么是权柄？为什么主耶稣有这样的权柄？为什么信靠跟随基督的人在传讲神的话时也会显出能力？江平安牧师会结合自己的真实经历，带大家认识这位满有权柄的圣者。
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的第一章21-28节。经文是这样：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你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巫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巫鬼，连巫鬼也听从了他。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接着这一段的经文，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满有权柄的圣者。耶稣的传道在自己的家乡拿撒勒受阻，因此这次他来到了加利利的东部，就是加利利海北岸的一个小城，实际上在当时呢是一个很小的地方，我们的概念应该叫一个村子，但是圣经呢就是用了城这样一个表达。加百农，这是彼得的家所在。正是因为耶稣常常去彼得的家，慢慢的这个加百农被称为是耶稣的城，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一节就称说这是耶稣自己的城了。显然耶稣常常在那个地方住，他把那里好像当作他自己传道的一个大本营。今天我们到加百农去，仍然可以看到一个牌子，就在那一个村子的村口有个挺大的门，那个地方呢就写着加百农耶稣的城。作为一个犹太人，耶稣传道的时候依然是遵从犹太人的传统。圣经说到了加百农以后，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去教训人。你注意这里记载的安息日，安息日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敬拜的日子，神在七天的最后一天定了这一天什么工都不可做。最初许多的犹太人只是非常非常被动的，不做工，那好，是不是这一天就是我躺平摆烂的日子呢？但是后来他们发现神设立这个日子 不仅仅是让他们什么都不做，而是让他们能够主动的、正面的，将这一天作为来敬拜的日子，作为能够来听神的话，能够在神的面前来领受他的教训的一个日子。所以慢慢慢慢的，犹太人开始在安息日聚会了，尤其是当他们被掳之后再归回来，有一个传统又形成了，就是出现了会堂。会堂是在犹太人的圣殿被毁了之后慢慢有的一种在一起敬拜的场所，而且这种会堂呢，慢慢发展成每一个犹太的聚集地都有会堂，常常在很多的城，或者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讲，就是一个村里边，一个大村里边有会堂，或者呢，几个村集集的地方有那么一个会堂，大一点的聚居所都出现了会堂。好像我们在新约圣经耶稣的时期就已经看到在拿撒勒有会堂，在加百农有会堂，甚至在很多外邦人居住的地，只要有犹太人，他们也建会堂。而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今天你会看到在有犹太人聚集的地区，很多的城市里边同样的会出现犹太会堂，或者是犹太人固定聚会来敬拜的地方。耶稣作为犹太人，他遵从犹太人的传统，他在安息日的时候也是进了会堂去教训人。而这次耶稣在教训人的时候，人们发现，诶，这位叫做耶稣的与众不同啊，他教训的人的时候是像有权柄的人。从他的身上，今天很多人那种描述就是好像自带气场啊，他有那种权柄，让人听了以后感觉到这个人不仅仅是在说教，这个人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有一种强大的能力从里面出来，一种权柄从他身上释放出来。他不像文士，文士就是仅仅在做教导，文士是把一些知识传达出来，传递出来，但是耶稣的教导是带着权柄的，换句话说，他里边有能力，他的话会在人的心里发生功用，会带来新的改变。其实我们今天很多的传道人也应该再欲寻求这样的一种权柄，因为我们今天的工作和当初耶稣的在某一种意义上来讲是相同的，我们是在宣告神的话。神的话本身就有权柄，但是一个宣读神话语的人应该因着与神之间的关系，因着在神面前的谦卑和顺服，因着有圣灵在里边的能力，使我们说出来的话也同样应该有权柄，让人觉得我们不仅仅是在讲一种道理，我们所宣告的是从上头来的神的圣言，是要改变人的生命的，是对人的生命发生启迪的。耶稣这一次在那里，在被称为耶稣的城的加百农，向众人宣告神的话的时候，用神的话来教训人的时候，显出来的是权柄。当然马可福音在这里用了权柄这个词，也是为后面的经文做一个铺垫了。这种权柄不是仅仅说说而已的，这种权柄也是能够在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中间彰显出来的。接着后面就有事情出现了，出什么事了呢？圣经说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这个人本来就是被污鬼附着的，他这个时候喊起来了，他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 乃是神的圣者。你注意他的用词啊，他说我们用的是一个复数。显然在这个人的里面所附的物鬼还不是一个呢，而是多数的被巫鬼附着的人，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那种神经病，或者是那种躁郁症啊、狂暴症啊这些普通的患者。今天很多人把真实被巫鬼附身的人用各种各种现代科学、现代医学的知识来解释，但真实的就是无论是从古还是到今，神的对头魔鬼，他的那些黑暗势力、黑暗的服从者，就是圣经里面讲的这些巫鬼，仍然在很多人的身上来控制人、来欺骗人，严重的就是附在人的身上来使这个人被辖制。我在跟随主、在服侍他的过程中间看到过很多这样的情景，不仅仅是在中国大陆，就是在欧美国家，在这些先进的国家里面仍然看到有人是被鬼附的。很多人今天看到一些现象，比如说很多人是忧郁症啊，然后最后就跳楼了，我们就说哎呀，这些人扛不住压力了。事实上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这些人的背后会有巫鬼的势力、邪灵的势力。邪灵从哪来的？他们原来是天使，上帝没有造这些巫鬼，上帝造的是天使，但这些天使堕落之后就成为邪灵，就成为巫鬼。他们要做什么？他们是与上帝为敌的，他们要毁掉上帝的创造，尤其他们要毁掉人。很多人的自杀，他们背后是鬼的动作。曾经有一个姐妹告诉我说，她年轻的时候就听到过有声音跟她说，你死吧，你活在这个世上有什么意义？而且不仅仅是这种言语，甚至有一种很难以反抗的力量去驱使她，去告诉她你要怎么去死。你如果要吊死的话，有绳子，我教你怎么去打结。如果你要想跳楼的话，从什么地方跳下去，那是最容易的了。鬼是要毁了人的。而鬼又有另外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认识耶稣，甚至他们也认识耶稣的门徒。这个时候显然看到，在面对耶稣那有能力的教训时候，那个巫鬼啊突然喊起来了，直接喊出耶稣的名字，而且他说，耶稣，我知道你是谁，你是神的圣者。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用的题目就是蛮有权柄的圣者。这个圣者虽然是从巫鬼的口中出来，也是圣经的一贯启示，他是成为以色列的圣者，他是神的圣者，这个特殊的名字表示他是有权柄的一个人，他是从神出来的人。魔鬼认识他，这些巫鬼看到耶稣以后，他是害怕，他说，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显然巫鬼不是要来和耶稣对峙的，他是害怕的。而面对巫鬼在这个时候的喊叫，耶稣就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不要再喊了，从这人身上出来吧。于是巫鬼叫那个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马可把这件事情记载了作为马可福音里面的第一个神迹。你会发现不同的福音书在记载耶稣的神迹的时候都有一定的意义、一定的用心在里面的。上一次我们提了马太福音的记载里面，耶稣行神迹被记载的第一个是耶稣医治麻风病人，因为 犹太人最怕得麻风病。而今天我们看的马可福音呢，耶稣行的这第一个神迹竟然是赶鬼。为什么？因为马可福音是一部写给外邦人看的福音书。外邦人怕什么？外邦人怕的就是鬼嘛。今天我们很多人都一样，最怕鬼，对不对？但是怕鬼的人往往还要教鬼，因此很多人遭到了被巫鬼附身，或者是被鬼欺骗折磨，这样的非常悲惨的下场。确实，在鬼的面前，人只有惧怕的份。所以很多人的教鬼，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而是因为他们害怕。他们觉得说，我去做一做这样的事情，那样的事情，不为祈福，只为避灾。他们希望不要有灾祸临到我。换句话说，在他们的认知里边的那些被称为神的，其背后却是一个邪恶的势力，它是会降灾的。跟我们所信的神不一样。圣经告诉我们说，独一的真神耶和华，他是爱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父，他是愿意赐福的那一位，而不是在心里有很多降灾的意念的神。巫鬼在耶稣的面前是惧怕的。当耶稣吩咐那个鬼离开人之后，圣经说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问说，这是什么事情？这是个新道理啊。新道理就是，哎呀，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事情，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事情。虽然在旧约圣经里边也提到有赶鬼，但是没有那么明显呢。我们看到在旧约圣经里边，扫罗王曾经被巫鬼辖制，在那里胡言乱语的时候，大卫在旁边弹琴，那个巫鬼就离开他了。但是这个只是从那一个人的身上的表现来看，本来胡言乱语，后来清醒了。圣经告诉我们，那是鬼被赶出去了。但是百姓看到这样的事情，跟耶稣这一次清清楚楚的赶鬼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觉得这是个新道理啊。他说他用权柄吩咐巫鬼，连巫鬼也听从他了。又提到权柄，前面说耶稣是一个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这里说他用权柄吩咐巫鬼，连巫鬼也听从了他。权柄不是说说而已的，权柄不是我们自己自我感觉好的东西，权柄也不是说我们要求别人来服从我们的一个说辞。今天很多人在教会里面动不动用权柄来说话，我有这样的职分，所以我是有权柄的人，对于你们来说，你们要的就是服从。我们从耶稣的身上第一看到，权柄不是他自己在那里说我是有权柄的，是别人可以感受到的。在他传讲神话语的时候，人感到这种权柄的存在，感到这种权柄带来我们心灵里边的震撼，我们内在的一种共鸣，能够感到这种权柄使得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产生洁净、更新、改变，催促人悔改，催促人回到神的面前，这是权柄。而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权柄也实际的在属灵的层面上面显出能力。我们今天不仅仅是活在一个物质世界里面，我们也活在一个非常真实的灵界世界里面。在这个世界里边有神，神是一个灵，有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有圣灵，三位一体被称为耶和华的这一位，但同时间也存在着撒旦。撒旦的意思是抵挡，他是抵挡神的，或者他另外一个名字叫做魔鬼，就是欺骗人的。 这是上帝的对头，也是一个灵的存在。我们平时或许看不见他，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很多的作为。这个撒旦呢，又带着一大群属于他的军队，被称为污鬼，堕落的天使。这些污鬼其实也是无所不在，他们会欺骗人，他们会控制人，他们会让人处在一个很混乱的或者是很不正常的状态之下，但有时候也会让人处在一个自高自大，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状态之中。有些人是被欺的，有些人是自欺，然后也遭到撒旦欺骗的，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但是这些污鬼他们也知道耶稣的权柄，甚至他们也知道耶稣的权柄同样给了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这是一个非常尊贵的权柄。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又赐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一开始读这经文的时候，我只是去接受这个经文本身所告诉我们的，但是慢慢在服侍主的过程中间，去遭遇一些邪灵在人身上的践踏破坏的时候，我会发现这个权柄是真实的，神真是给我们这样的权柄。邪灵认识耶稣，有的时候他也认识基督徒。我记得有一次，那还是几十年前，还在国内，我当时还在一个学校里面当老师，而且呢在那个行业之中做得也不错，有时候还会带领一些比我更加年轻的教师们去参与一些的交流活动。我记得有一天，应该是星期六白天的时候呢，我们的教会里边有一次非常大的活动，就是一场洗礼。国内那时候一场洗礼的人很多很多，那天洗礼为了几百人受洗。那参与这样的洗礼的时候，当然作为我一个主理洗礼的人，我会有很长时间的祷告，禁食，要洁净自己，求神能够来使用我。那场洗礼结束之后，就恰恰是我带着那批青年人上火车，要到另外一个城市里边做一些教学，做一些专业方面的交流了。那上了火车是夜车，大家上去以后呢，年轻人就睡不着觉，很兴奋，然后就对我说，哎，可不可以我们再一起来玩玩这个扑克牌的游戏啊？我说没关系，我们可以在一起玩啊。于是呢，我们坐在一个座位上面，是当时这种绿皮火车，那种有一面呢是三个人一排的，那我们就两两对坐，坐在靠外面的靠走廊的这里，我们四个人就坐在那里就玩一种扑克牌的游戏。里面呢就有两个人靠在那个小桌上面在睡觉，我就发现有一个人没睡着，就在我旁边坐的，还在那儿说话。因为我跟那个学生说啊，我说我这次呢把你们送到目的地，我们玩了交流以后，我们是要到一个旅游点去参加旅游的。我说我把整个的交流完了以后呢，我就把你们送到那个旅游点的山下，我就折回了。我说我不上去那个景点，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在国内的家庭教会我还有另外一份的服侍。结果旁边那个人竟然就在那低声的嘟哝，他讲的是一种方言，而恰恰我懂那种方言，我的同事们那些年轻伙伴他们不懂。你知道这个人在说什么？他说你这个人最讨厌了，你不要去，你还来了，来了还坐在我的旁边，你一上来我就不自在了，我现在动也动不了，我浑身也难受，睡觉也睡不着。哦，原来他在骂我呢。我听了我就明白，这个人是一个被鬼附的人，他认识我，可能也就是因为我参与了一些服侍的前前后后， 确实是被神洁净了，他认出我来了，我是耶稣的门徒，他在我旁边，他不自在了。当然那天的环境并没有机会能够为他祷告把这个鬼赶出去，但那个经历我至今还是难忘。我发现耶稣是给了他的门徒，给了属他的人有权柄的。乌鬼认识耶稣，乌鬼也会认出耶稣的门徒来。对我们来讲，这是一种殊荣，一种祝福。巴不得我们在看到圣经的这些记载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的权柄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意识到他把这个权柄赐给了我们，为的是让我们来为他做见证，为的是让我们能够履行使命，使更多的人成为主耶稣的门徒。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招我们做你的门徒，并且在你自己传道的过程中间，你向我们显出属天的权柄，又在我们跟随你的时候，即便在现今的时代，你让我们看到你所赐给我们的权柄也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真实。求主你让我们珍惜耶稣基督门徒的这样的身份，能够在行事为人上荣耀你的圣名。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当我在患难之中，我仍要信靠耶稣，你是我的一切，我心所依靠的。
当我的心动要是我仍要赞美耶稣，你是我的盼望，我心所依靠的，
你是我的盼望，
Yo!